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4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初五，北京多云，6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电祝贺卡维拉什维利就任格鲁吉亚总统。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年来，川渝两地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紧密合作，相向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强军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5年新年贺词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发热烈反响。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今年我国将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给予补贴。
哈马斯称加沙停火谈判在多哈重启，以色列国防军打击哈马斯多个指挥和控制中心。
美国总统阻止日本企业收购美钢铁公司，日本制铁公司拟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致电米哈伊尔·卡维拉什维利，祝贺他就任格鲁吉亚总统。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格战略伙伴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国际协作富有成效。我高度重视中格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深化双方互利合作，推动中格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020年1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未来一段时期成渝地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五年来，川渝两省市紧密合作，相向发展，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扎实有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迈上新台阶。总台记者赵聪聪、徐晶、刘慧民报道。
2024年12月30号，位于重庆万州的新田港2期项目正式建成，码头岸线长645米，年吞吐能力1477万吨。重庆高速航发集团新田港项目负责人谢雷说，该项目以铁供水多式联运的物流优势，拓展了重庆万州区、四川达州市、重庆开州区的对外通道。
投运后，四川、重庆两地的货物可以在这里中转，相对投运前呢，中转的时间可以节约2到5天，每箱货物的成本可以节约300到500块。新田港将更有效地发挥多式联运枢纽功能，加速推进川渝两地的要素资源流动聚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重庆、四川两地要紧密合作，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眼下，成渝中线、成达万、渝西、渝万等高铁提速建设，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建成投运。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推进，川渝两地区域一体化势头愈发强劲。位于四川广安的川渝高竹新区是全国首个跨省域共建新区。新区一家汽车配件企业装配主管龚先刚说，这几年得益于新区跨省政策互认共享，企业科技研发资金不断增加。
新区成立后，重庆、四川两地积极支持新区科技型企业发展，我们也可以跨省域申报科技项目， 企业就获得了重庆市科技局的科研资金支持，研发新产品，提升产品品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强化创新资源集聚和转化功能，加速汇聚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在四川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相关部门通过发放生物创新券补贴研发投入。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产业发展与企业服务部负责人胡静文介绍，目前已累计发放创新券6392万元。
我们要加强成渝地区生物医药创新协作，从产学研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人才培育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推动成渝医药产业稳步发展。
结合各自产业特色，川渝两地携手打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等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渝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集群已集聚超过2000家规上企业。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丁瑶表示，高效分工、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相互融合，使成渝地区产业的协同发展进一步释放了产业动能。
四川呢，要发挥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中医药还有医疗器械等领域的相对优势。重庆呢，可以发挥在笔记本电脑、手机、晶圆制造、生物技术药等领域的相对优势，那么共同来培育产业生态圈，提升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
五年来，川渝两地把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立足高起点，跑出加速度。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3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从 6.3 万亿元增加到 8.2 万亿元，在全国占比从 6.3% 提升到 6.5%。 未来，川渝两地将继续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米本佳：
我们将强化重庆成都双核联动联建，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科技创新能级，不断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奋力建设具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辞旧迎新之际，习近平主席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只争朝夕，顽强奋斗，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几天，全军部队组织官兵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认真收听收看习主席新年贺词。海军空军喜庆75岁生日，人民子弟兵展现新风貌，习主席新年贺词温暖人心，催人奋进。官兵们表示，一定不负重托，接续奋斗。海军四川舰宇浩明：
新时代以来，在习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海军转型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各型新装备不断列装，正以崭新姿态加速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迈进。新的一年，我们绝不辜负主席的期望重托，以挺一担当的奋斗姿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航程中，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万一鸣：
2024年，我和战友一起驾驶战机上高原、飞远海、战荒漠，圆满完成各项演训任务。新的一年，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把对党忠诚镌刻在万里长空，不断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锻造制胜空间神威铁拳。
武警兵团总队某部庞博：
习主席讲的2024年，我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一道经历风雨彩虹，在边疆的军营更加感同身受，我们要把这种精神和理念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坚决完成各项任务。
奋斗创造未来，强军重在担当。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人民军队必须扛起的时代重任，交出的历史答卷，必须全力以赴，务期必成。从东南沿海演训一线到西北大漠野外驻训场，从边防哨所到远海大洋护航编队，学习习主席的讲话，官兵们倍感使命光荣，深感重任在肩。第83集团军某旅南文成：
今年距离百年建军目标更近了一步，对我们而言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时间也更紧迫。像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的，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迟则可圆。新的一年我们更要牢记主席嘱托，用奋斗和热血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去迎接新征程一个又一个风浪和挑战，去攻克一道又一道难关与险阻。
国防科技大学副研究员袁远：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指出，要聚精会神抓好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一名军队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使命在肩。前不久天河图计算再获2项世界第一，在新的一年我们天河创新团队成员将聚焦高端，向南攻关，出更多原创性成果。
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王清明：
我们一定牢记主席嘱托，当好老西藏精神新传人，扎根边疆，勇毅前行，练强打赢本领，时刻保持警惕，忠诚为国戍边，争取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作为。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听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城市更新关系城市面貌和居住品质的提升，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统筹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要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街区、厂区和城中村等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完善城市功能，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和传承城市历史文化。要加强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盘活利用存量低效用地，统筹用好财政金融资源，完善市场化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更新。要支持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创新探索，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是事关民生的大事，要进一步加大对欠薪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畅通维权渠道，严惩恶意欠薪，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央企国企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带头清理欠薪，依法督促民营企业及时偿还欠薪。要发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作用，加强人社金融等部门相关数据联通，提高欠薪治理效能。要拿出制度性长效性的举措，从源头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会议审议通过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抓紧制定修订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标准规范等配套制度体系，把分级分类保护、日常养护、采伐移植管理等规定落实落细。要合理利用古树名木资源，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有序开展生态旅游、科学研究等活动，做好养护救治科技攻关和科普宣传，严厉打击毒害古树、非法采伐等违法行为，引导全社会增强保护意识，形成保护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的决策部署，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坚决遏制乱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意见明确，除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行政检查。有关主管部门要梳理本领域现有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并实行动态管理。 行政检查事项未经公布的不得实施，规范行政检查行为，防止逐例检查、任性检查。涉及行政检查要做到五个严禁、八个不得。涉及行政检查以属地管辖为原则，专项检查要实行年度数量控制。意见要求各级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对各类乱检查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责令改正。对行政执法主体负责人或者相关责任人进行公开约谈，对企业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直接督办，并予以通报曝光。
政治监督是确保全党令行禁止、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查内容，以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政治监督，保障改革顺利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近期，青海等地通报多起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典型案例，涉及侵占挪用或违规使用村集体资金、侵占扶贫互助资金、插手项目捞取好处等问题。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一批阻碍农村农业发展的违章痼疾得到纠治。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还严查耕地违纪违法问题，深化整治生态环保领域突出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汪信奇表示，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要跟进到哪里。
纪检监察机关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看着政治监督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揽子增量政策部署实施，防控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任务，盯住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教育强国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重要部署，加强监督检查，保障落实到位。
近日，二十届中央第四轮巡视结束现场巡视。2024年，根据党中央部署，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两轮巡视，共巡视68家单位。截至目前，二十届中央巡视全覆盖任务完成率近 50%。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罗丽萍介绍，过去一年，巡视工作深化创新组织方式，坚持板块轮动与机动灵活相结合，全面提升监督精准性、有效性。
在中央巡视组巡视中管经营单位的同时啊，首次同步的部署31个省区市，对134家地方经营单位上下联动开展巡视，也基本实现了对经营板块的巡视全覆盖。中央巡视对地级市的提级巡视，发现和推进解决一批突出问题，彰显了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
中央巡视组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摆在首要位置，紧盯权力和责任，加强政治监督，深化以巡促改促治，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过去一年，各地还因地制宜推进对村巡查，截至2024年11月，全国已对 36.1 万个行政村开展了巡查，覆盖率达 73.7%， 推动整改问题354万个，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我们将始终坚持巡视巡查为名理念，持续地推进对村巡查高质量发展，让力坚直插基层，到底到边，以实际行动啊，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将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024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近期月度数据和高频指标显示，市场预期有效提振，经济运行明显回升。 2025年，国家将以更大力度支持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将水利支持范围拓展至全国大中型灌区、大中型引调水工程，将重点都市圈城际铁路建设等项目纳入支持范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晨新介绍，
2025年会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拓展两重建设的支持范围，进一步提高呢国债资金对项目的支持比例，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并且呢会优化支持的范围，持续的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
今年我国还将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袁达介绍，今年将把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电子信息、安全生产、设施农业等领域，
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三类数码产品给予补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分配，向去年工作成效较好的地区倾斜。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3.84 亿元，用于2025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用心用情工作，深入基层走访慰问，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党的温暖送到困难党员群众的心坎上。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落实配套资金，坚持精打细算，加强资金监管，做到专款专用，确保在春节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健全汇算服务管理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办法总体延续前五次汇算公告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将其中实施效果明显、纳税人感受较好举措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化。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
比如说税务机关呢将申报表的项目预填的服务，以及呢对这个符合汇算的这个退税条件的这些生活负担呢较重的纳税人提供优先退税服务，这些呢都写进办法里面。那么这些呢都是管理的创新，可以未来呢为纳税人更加快捷便利的办理申报的服务。
办法更加重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清晰界定汇算各方权利义务关系，还更加方便纳税人详细了解汇算各类事项。李旭红表示，这将指引纳税人做好各项汇算准备。
比如说在这个汇算开始之前呢，通过个人所得税的 APP 或者是扣缴义务人呢去查阅确认综合所得相关的扣除、已缴税额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梳理将在汇算时填报或者补充扣除项目的有关内容，使纳税人更清楚地了解到底应该如何去办理。
据了解，此次征求意见将持续到2月2号，税务部门将认真梳理研究可行性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完善。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8300多万亩，同比增加80多万亩，2024年12月中旬蔬菜产量2170万吨。随着北方涉食蔬菜产量稳步增加，南方陆地蔬菜大量上市，加之冬储蔬菜数量充足，预计全国蔬菜生产将持续保持好势头，能够有效保障春节等重要节点供应。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将于1月7号启动。年货节将围绕餐饮购物、文娱旅游等消费热点举办特色配套活动。年货节期间，丝路电商过大年等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民政部等9部门昨天发布通知，提出1月到2月联合开展2025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部署了加强出行保障、加强就业服务和权益维护、强化兜底帮扶等一系列举措。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获悉，2024年4月起，为期7个月的保险诈骗犯罪专项打击工作，依法立案查处保险诈骗犯罪案件1400多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300多个，涉案金额累计超过15亿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启，本轮会谈的重点是达成全面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及其实施细节，以及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队2号到3号夜间密集轰炸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3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一天内，以空军根据情报在加沙地带袭击了约40个哈马斯武装人员聚集点以及哈马斯的多个指挥和控制中心，数十名武装人员在这些地区策划并实施了针对以军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
本台消息，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3号对被停职总统尹锡悦执行逮捕令，但遭到总统警卫处阻拦，双方对峙数小时后未果，公调处最终决定撤离，并表示将要求代行总统职权的崔相木命令警卫处配合执行逮捕尹锡悦。由韩国警察厅公调处和国防部联合设立的韩国共同调查本部，还以涉嫌妨碍执行特殊公务为由，对总统警卫处长和警卫次长立案，要求两人4号到案接受调查。此外，韩国宪法法院3号举行尹锡悦弹劾案第二次审前听证会，尹锡悦本人没有出席，由其代理人出席阐述立场。宪法法院当天宣布，尹锡悦弹劾案审前准备程序结束，将于14号和16号分别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正式辩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表声明称，俄罗斯武装力量继续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月1号到3号，俄罗斯使用了30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对此俄方暂无回应。
美国白宫3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拜登正式阻止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2023年12月，日本制铁公司宣布计划以149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主管外资审查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称，相关交易会导致美国钢铁产量下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制铁公司则表示，这一担忧没有事实依据，充满推测和假设。最新消息称，针对收购被阻，日本制铁公司拟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举行议长选举，共和党议员麦克·约翰逊以218票赞成的投票结果成功连任。美国第119届国会众议院由共和党担任多数党，拥有219个席位，民主党拥有215个席位。
德国所有机场3号突发电脑系统故障，导致大范围航班运行受影响，机场边检及相关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间，法兰克福、柏林和杜塞尔多夫等主要机场先后宣布运行恢复正常。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刘家荣、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